十二月是我们纪念还有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季节，是一个充满爱和喜乐的季节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也提醒我们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的确要彼此相爱，不但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爱，夫妻之间也是要彼此相爱。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彼此相爱的话呢，我们很容易心中只有充满恐惧或者是害怕，就好像老林一样。老林跟他太太结婚30年来从来没有吵过架，所以记者特别专访来到他那边来问他说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做成的？然后老林就很震惊地回答说，我的太太是湖南人，刚刚进门的时候，我家的狗就对他大声地吼叫，他非常平静地对狗说，这是第一次。过了2天，他在洗衣服的时候又经过狗的旁边，狗又大声地对他来吼叫，他又非常平静地对这个狗说，这是第二次。过了几天，当他到后院去劈柴的时候，在这狗旁边劈柴，狗就大声地对他吼叫，他就回手一斧子就把这个狗给劈死了。哦，我看到以后非常非常生气，就问他说，你发神经了吗？然后太太非常冷静地对着我说，这是第一次。从此以后我们夫妻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然后记者就接着追问他说，你太太是湖南哪里人呢？然后老林非常骄傲地说，长沙人。他说旁边人说，这是第一次。要彼此相爱，是的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圣诞节乃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爱，让我们能够来活出神的爱。因此在圣诞季节里面，不但我们是忙作于血拼，忙作于宴会度假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来思想，好好来认识圣诞节的最主要的人物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越爱慕他，我们越爱慕他，我们就要来效法耶稣基督。阿们。在高头旁边说，当效法主耶稣。因此今天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思想，我们怎样来效法主耶稣呢？当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他也如此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保罗说，你们学习我，学习我效法基督的样子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才会爱慕他，我们才会来效法他。因此今天早上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，我们怎样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怎样来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。首先第一，当效法耶稣的道成肉身。告诉朋友说，耶稣的道成肉身。耶稣的道成肉身，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，这是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无法能够明白的。一位充满荣耀尊贵权柄的神，怎么能够缩小到一种地步成为人的儿子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犹大的伯利恒里面，神乃是透过圣灵感孕当时的玛利亚怀孕生子，并且在梦中显现告诉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？耶稣。因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当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更进一步的来描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真理。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，这里约翰说道成了肉身。这个道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起初所讲的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神本身成了肉身，不然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这是完全对当时时代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因为在旧约到如今耶稣基督诞生之前，从来没有说神会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约翰解释说，道神就是住在我们中间，然后呢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然后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使徒约翰跟耶稣基督生活相处，所以他当然说他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荣光。 这是何等何等大的好消息。神他竟然住在我们中间，而且不是带着权柄，不是带着这个审判，乃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然后第一章第十八节基督告诉我们说，从来没有人遇见过神，但是只有在什么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哇，这是何等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哦！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他们只能够在会幕里面借着祭司能够与主，也不是亲眼遇见主，乃是看见神的同在。而且在旷野的时候呢，以色列百姓呢是透过云柱火柱，他们经历神的带领，经历神的同在，却没有人亲眼能够看见这位神。但是耶稣基督来了，圣诞节就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儿子降世为人，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了。阿们，告诉旁边说，神与我们同在了，神与我们同在了。所以玛利亚她已经许配给了她的丈夫，她的未婚夫就是约瑟。所以约瑟因为听到这个消息说玛利亚怀孕，就想暗中的把她给休了。没想到暗中的时候，没有做这个事情之前，天使在梦中向她显现，而且告诉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只管把她娶过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是怀的，乃是从圣灵感孕所生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，这个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什么呢？这一切事情的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。哪一个先知呢？就是以赛亚先知。早在耶稣出生七百年前，借着先知早已经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在马槽里诞生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不是透过我们人一般的方法，乃是透过圣灵的感孕，然后生下一个儿子，人要称他名为什么？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了。哇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哦！过去旧约的圣贤，旧约的这些人，他们何等的希望能够看见，能够经历神的同在，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。达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了。所以我们彼此问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什么？以马内利。刚才朋友说以马内利。那你看到某某弟兄姐妹需要鼓励的时候，发一个短信告诉他说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你同在了，神与我们同在了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怎么样得救。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世人，所以他来的时候，他不但是要我们能够经历他，要我们能够因为他能够得救。因此他来的时候从来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赦免我们人的罪。但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根本不了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使命，而且他们嫉妒他，他们怨恨他，甚至想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有一次他们真的找了一个行淫时被抓拿的妇人，他们要来试探耶稣基督，就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说，你看按照摩西的律法，这个妇人应当是用什么石头给打死。耶稣啊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他们以为这个问题可以难倒耶稣，如果耶稣真的是用叫他们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话，那耶稣就没有爱了嘛，没有怜悯了。如果不用石头打死的话呢，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，你怎么可以说是从神来的呢？所以耶稣基督什么话都没说，弯下腰来在地上开始画画，可能写个中文字他们都看不懂哈，在画画。这些人又一直在逼他说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，耶稣该怎么办嘛。就我们看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节，耶稣第十节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 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所以当时耶稣起来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先拿第一块石头来丢死他。结果呢，从老到少，老的话是比较有点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身上很多的罪就走了，知道年少的也走了。然后耶稣基督看到没有人定他的罪，就对妇人说，难道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然后这个妇人回答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是何等宝贵的一句话，对这个妇人来说，他以为今天他肯定是死定了。他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了，按照摩西的律法是大家可以用石头公众的来打死他，用石头丢死他。但是耶稣基督这里却告诉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 在这么多人当中，只有耶稣基督这个完全无罪的，只有他才能够定这个妇人的罪。但是他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乃是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。他说我也不定你们的罪，不定你的罪，但是从此以后怎么样，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什么？有恩典，然后才是有真理。常常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常常是有真理才有恩典，我们常常很容易定罪于人，常常以为自己比别人公义，比别人圣洁，我们很快定下别人的罪，没有饶恕别人的过犯。因此耶稣基督说，他是匆匆忙忙是先有恩典，后才有真理。恩典是什么呢？赦免这个妇人的罪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真理是什么？叫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并不是纵容他犯罪，耶稣乃是在他身上先向他施行恩典，然后才把重要的真理来告诉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。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学习以恩典恩慈来彼此的对待，我们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。阿们。告诉我们说，要以恩慈相待，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。道成了肉身，神的儿子住在我们中间，不是定我们的罪，乃是叫我们因他得救。因此我们要以此恩慈彼此相待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，这里也劝勉我们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我有机会辅导夫妇或者是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常常有一些心中有一些的疙瘩，或者弟兄姐妹有一些心中的一个怨恨，久久不能够饶恕对方。我常常就用这些经文提醒他们说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哦，主已经饶恕你所有的罪过，所有的罪恶，为何你不能够饶恕他过去可能重伤了你一句话，可能做了一些亏待你的事情？但看在主耶稣基督的份上，你要选择来饶恕他。为什么饶恕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当你不饶恕的时候，就好像拦阻了神有许多的祝福要临到你。当你不饶恕的时候呢，魔鬼就借此来攻击你，使你久久得不到神所给你应许的祝福。因此我们要选择存恩慈的心彼此饶恕。因此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满有恩典和真理的时候，让我们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是否有一些人我们还是耿耿于怀，怀恨在心，想起来就茶饭不思的人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以恩慈相待。而且这里说饶恕什么？是彼此的饶恕，互相的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我们一样。阿们。然后第二，我们要效法耶稣的爱与服侍。告诉旁边的爱与服侍，耶稣的爱与服侍，神的儿子成为仆人呢、啊？哇，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。道成肉身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哦，一位尊贵无比的神竟然能够缩小到进到玛利亚的腹中里面，然后在那里怀孕多个月以后呢，才生下马槽，在马槽里面诞生。如今不但是诞生成为我们人的儿子，他也成为我们众人的仆人。当时的门徒虽然跟随了耶稣基督一段的时间，他们也不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使命，所以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彼此在商议说，到底耶稣基督在他德国的时候，在他德国降临的时候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来排列我们自己啊？哦，其中两个门徒就是雅各跟约翰，想了一下，连妈妈都叫来，请妈妈来，然后到耶稣基督面前跟耶稣说，哎，当你在你的国里面的时候呢，请让我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儿子坐在我的左边。哇，你现在看其他十个门徒听了以后怎么样？哇，拍手，哇，你们两个真棒啊，真是厉害。这里说什么？十个门徒也好不了哪里去，他们十分的怎么样？恼怒，非常的生气。哇，你一个坐右边，一个坐左边，那我们坐哪里呢？所以他们非常的生气，他们都不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耶稣基督其实非常清楚告诉他们，我们看看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，第二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外邦人是如此，都想要做头位，都想要做老大做老二，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怎么样做你们的什么 用人呢、啊？你是做老大吗？哎，先学习做用人呢、啊，做仆人呢、啊。所以愿意为首的，做第一的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，先来服侍你们呢、啊。先来做你们的仆人呢、啊，没有地位、没有身份的，不要想左边右边，没有身份的。耶稣基督不但如此告诉他们，耶稣这里以身作则，所以他这里说什么呢？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做什么？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将。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使命宣言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将。耶稣不但口里讲，他也以身作则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医病赶鬼，传讲天国的福音。他在服侍众人，跟那些有病的人，跟那些罪人在一起，为的是要来服侍他们。但是你说，这些是坐在别人的身上，有没有坐在门徒的身上呢？有，耶稣以身作则，坐在门徒的身上，就是做什么呢？替门徒洗脚。告诉旁边的，耶稣也替我们洗脚了。但耶稣替门徒洗脚，这样呢，替我们洗脚了。你可知道耶稣基督替门徒洗脚这个事情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吗？洗脚当时的时代里面是只有奴仆做的事情，非常低贱、卑微的事情。但是耶稣基督怎么做呢？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章第一节，这里说逾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可以说耶稣就在地上的日子不久了。你可以想想他当时的心情是如何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怎么样？爱他们到底。十三章的第一节是整个洗脚的故事里面的一个关键，因为他爱他们到底。就算是自己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就算自己知道要离开这个世上，要归到父哪里去了，他因为爱他们的缘故，就做下了以下的事情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，这是耶稣基督其中一个门徒。耶稣基督已经知道魔鬼进入到犹大的心，要来出卖他。你看，首先知道他有离世归父的日子近了，又知道其中一个门徒呢还要来出卖他，再加上另外一个门徒呢还要否定他，耶稣基督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你想他还有什么心情？但是耶稣基督克服了这一切。你看看第三节说什么？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换句话说，天父已经将万有所有交在他的手中，他可以当场就认出犹大是出卖他的，当场就可以责罚他。但是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呢？没有如此做。万有都交在他的手中，耶稣做什么事情呢？这里说他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了一条手巾束腰，然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你可否想象，这些十二个门徒看的一定是目瞪口呆，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行神迹，医病赶鬼，传讲天国福音，神的儿子为我们洗脚，这是一个奴仆的工作。难怪洗到彼得的时候，彼得说什么呢？你永远不能洗我的脚。嘿，彼得果然是大嘴巴，有话马上说出来，你永远不能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我不洗你的脚的话，你就与我无份。那彼得说什么？哎，也帮我洗头吧，帮我洗身吧。哇，这彼得好贪心啊，洗脚还不要洗头，他就是爱耶稣，非常的单纯，既然洗的话全身都洗。耶稣不接受，不不不不不，你洗个脚就全身干净了。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给他们示范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，你不会坐在那里不动，你不会坐在那里袖手旁观。当你有爱的时候，你必定会付诸于行动。耶稣基督爱他们到底，就算是自己要离世归父的日子到了，就算知道出卖他的犹大就在他们当中，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为犹大洗脚吗？明明知道再过几个小时这个人要出卖他，他仍然为他洗脚。我想肯定不是咒诅怒骂他的话，乃是为他祝福，为他祷告。耶稣基督为十二个门徒洗脚，因此耶稣也吩咐我们什么呢？我们要彼此洗脚。告诉旁边，你要彼此洗脚，我们要彼此洗脚，彼此服侍。洗脚这就是彼此服侍的意思，卑微到这种地步能够来服侍。 你的学生，你的工人，你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四节十五节，耶稣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说我是你们的主，他告诉我们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你们的老师啊，尚且洗你们的脚还是你们的臭脚，对不对？你们也当彼此洗脚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耶稣也告诉我们什么？我既然已经是你们的主啊，你们称呼我主，称呼我是你们的神，我又是你们的夫子，又是你们的老师，而且还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为什么不彼此洗脚呢？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你们当照着我所向你们所做的去行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服侍，不愿意彼此洗脚，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心中常常有比较的心。为什么他不做由我来做呢？雅各约翰当然说，哎，我们要坐右边坐左边，怎么能够帮别人洗脚？彼得说，嘿，我是耶稣的大弟子，怎么能够帮你洗脚？他在比较来比较去呢，就开始怎么样计较。当你心中没有爱的时候，你就会比较，你就会计较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服侍。所以耶稣就说，我已经给你们下了榜样，因此当你有爱的时候，你不分你的地位高低，不分你是贫贵富贱，你就是愿意来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从字面上解释，耶稣说，我已经留下榜样，你们像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哎，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，在我们年度祷告计划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我们七位教会的理事、教会的同工带到一个地方，我们一起祷告计划。所以当天在开始聚会之前，我就拿了盆子，拿了毛巾，就替他们七个人洗脚，他们都吓了一下，哇，这么是我们洗脚。特别其中有一位执事，有一位理事，常常顶撞我的，常常跟我过不去的，哇，我想要为他洗脚，这个好难呢、但按照神的吩咐，我真的字面上解释，我就为他们洗脚，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的祷告。哎，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学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神的儿子成为仆人，哎，彼此服侍啊。今天回去不妨洗洗你太太的脚，洗洗你丈夫的脚，彼此服侍，经历一下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那种的经历，那种的体验，就是我们要来谦卑的彼此服侍。非常感谢主，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在寒冷的天气，大家能够平安开到这里，有交通指挥的团队在那里为你们指挥交通。当你进来的时候非常冷的时候，可以拿一杯非常热非常香的咖啡，有我们点心部的同工为你来预备，我们儿童部你可以放心在这里来敬拜，有儿童部的同工，有弟兄姐妹在背后默默的服侍我们，还有我们当中的做影音的、做灯光的，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愿意来服侍我们，就是替我们洗脚啊。我希望我们大家不但是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服侍、彼此洗脚，当你回到你的家的时候，是否也一样有一个做仆人的心？回到你的公司去的时候，是否也愿意不分高低上下，也愿意服侍你身边左右的人？圣诞节，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因为他的爱，他就服侍，而且不但是服侍，而且他说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服侍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。阿们。然后最后第三，我们如何效法耶稣基督？效法耶稣的卑微顺服。告诉旁边说，耶稣的卑微顺服。效法耶稣的卑微顺服。神的儿子成为罪犯。哇，当我们逐渐的来看耶稣基督的一生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很难很难想象，很难能够理解，本来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后来成为人的仆人，神的儿子最后还成为罪犯，为你我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虽然没有犯过任何的罪，但是却成为众人的罪，压在他身上的那位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难怪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，我非常喜欢这段的经文，这里面讲说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卑微顺服完成天父的使命。这里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本来就是神嘛，他的本质，这里英文原文的圣经说神的形象是神的本质，他本质里面就是神自己，但他从来没有因此与神同等强词夺理、争先恐后。在地上的时候，耶稣常常说，我来是要做成天父的旨意，我来是要做成那差我来的旨意， 耶稣基督乃是非常的谦卑，从来没有与神争夺任何的权利，他与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同尊的那一位。然后第五节第六第七节说，他反倒怎么样，虚己的倒空他自己。耶稣就来到世上，他必须要倒空他自己，暂时放下尊贵荣耀甚至在天上所有的权柄，他才能够来到马槽里，诞生在马槽里。这个虚己在原文圣经 kenosis 这个非常难翻译的一句话，到底耶稣倒空了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倒空了所有拦阻他能够成为人的东西，他都放下来。不但是放下来，他这里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替门徒洗脚啊，最卑微的奴仆 slaves， 完全没有地位，完全没有身份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是这个奴仆。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。第八节说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。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不得不提醒自己要谦卑。你如果是人的话呢，就是要谦卑了。这里说成为人的样子，就怎么自己卑微。人就是要谦卑，因为你不是神啊，你必须要谦卑。耶稣成为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选择卑微，没有人逼他的，没有人吆喝他的，他自己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三次在克西马尼耶稣基督祷告说，若是许可，叫这杯从我身上挪去，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怎么样，照你的意思。耶稣基督这里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死在最残酷最悲惨当时罗马死刑的这样的一个工具，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卑微顺服，完成了耶神天父的旨意。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阿们。告诉旁边说，耶稣替我们死了。所以圣诞节我们不但是庆祝耶稣为我们诞生，他也为我们死了。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，他不是好像说毫无办法的，无可奈何的，但他死的时候呢，他是怎么死的？他乃是完成了天父的旨意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，我们看看第十九章第三十节，这里说耶稣藏在那处，就说什么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这里说成了，英文说 finish， 中文说成了，完成了，成就了，不是成了，不是完蛋了，乃是成了，成就了。成就了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忍受十字架所有的羞辱，所有的痛苦，他说成了，他乃是完成了天父救赎我们世人的使命。那差我来的旨意，就是要我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无罪的才能够代替有罪的，公义的才能够代替那不义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完成了天父救赎的计划。然后第二方面，耶稣就完成了什么呢？完成了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可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忍受了多少的羞辱吗？这些旁观的人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相信你。连这些钉他的兵丁也来讥笑他，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你不能够救自己吗？连跟他一起同钉十字架的另外一个人也讥笑他说，你能够救别人，难道不能够救你自己吗？耶稣忍受的一切的羞辱，加上身体上，加上精神上所有的痛苦，最终他说成了，不是非常无奈的说成了。我相信如果可以听到了，当时一定是真的是鼓起他最后一口气，大声的宣告说成了， It is finished， 成了，为我们成就了极大无比的救赎。这是我们庆祝圣诞节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耶稣基督卑微顺服，完成了使命。因此我们这些活着的人，不但是欢喜快乐庆祝圣诞佳节，我们更是想说，我们要如何为那我们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我们要思想，我们怎样能够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耶稣，能够听见耶稣，能够感受到耶稣，能够因此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阿们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，也是我非常爱的这两节经文。保罗说什么呢？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，众人就都怎么样死了。耶稣基督一个人完全完全无罪公义的人，一个人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众人的罪呢就因此压在他的身上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第五十三章，将我们所有的罪 都压在他的身上，他担负了我们的重担，背负我们的忧患，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第十五节说什么呢？保罗说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。换句话说，既然替众人死了，我们就不必死了嘛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我们不再被定罪，我们是怎么样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是保罗一直以来给他最大的动力，能够传福音、受逼迫、受患难，他仍然坚持到底，忠心至死，就是因为基督的爱。他明白，既然耶稣基督为我而死，如今我应该为主而活，完成他所托付给我的使命。耶稣给我们什么使命？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就必得着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、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圣诞佳节也是最美好的季节，让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亲朋好友、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同学分享耶稣基督的爱，道成肉身，耶稣的爱和服侍，耶稣的卑微顺服，为了他，为了我们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我们要完成这个使命，能够继续传福音，好让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早日得闻福音，得到福音的好处。传福音也没有困难，有很多的困难。历代的宣教士，我们看了许多的教会传福音遇到逼迫、遇到患难，甚至保罗，但是我们千万记得，我们为主而活，一定要完成使命，千万不要灰心，也不要放弃。我就想起1968年在墨西哥的奥林匹克马拉松竞赛的一个选手，从非洲坦桑尼亚来的一个叫约翰阿夸里这个人，他就被派到这个墨西哥的奥林匹克里面参加这个42公里的马拉松竞赛。当他在跑42公里马拉松竞赛的时候，跑到第19公里的时候，他脚忽然间抽筋了，哇，抽筋了，非常的痛，他就开始就是一波一波的跑，没想到被旁边人撞了一下，就摔倒在地上，他的肩膀也受伤，膝盖也受伤了，因此他就很痛的就再爬了起来，继续的跑，从19公里跑到42公里的时候，全场的人都已经几乎走光了，57个跑到终点的人，只剩下最后一个跑到终点。他跑到终点的时候是他最后一名。当时的记者就非常的好奇，近前来问他说，约翰阿夸里，你为什么跌伤了还继续跑，带着疼痛跑完这个马拉松竞赛呢？然后约翰阿夸里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的国家从5000里的地方送我来到这里，不只是参加一个竞赛而已，我的国家从5000里把我送到这里来，是要我来完成这个竞赛，是要我来完成这个竞赛。不论是有多痛苦、有多艰难、有多患难，他仍然坚持到底，比第一名慢了一个小时才跑到他竞赛的终点。他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了，我们这活着的人，保罗说，我们应当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，让我们能够继续因为爱主的缘故，我们能够完成使主给我托付给我们的使命，继续的广传福音，分享主的爱，特别在圣诞的季节里面，让更多的人因此能够认识耶稣基督。要有勇气坚持到底，直到神所托付给你的使命你把它完成了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爸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那位爱我们爱到底的神。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要来认识你，更加的来爱你，更加的来效法你。主啊，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，我们无法完全的明白，但是我们可以经历，我们可以感受。求你自己亲自帮助我们，在这圣诞季节里面，让主你的爱再一次浇灌充满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一生就是跟随你到底，一生爱你不渝，一生愿意为你来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阿们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，好让神的爱再一次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。
你爱是何等的奇妙，超越一切人。
主，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，你爱我们就爱到底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主你来服侍我们，替我们洗脚，成为我们的仆人。主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你卑微顺服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，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。感谢赞美主，你从死里复活，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今天早上在这圣诞节的季节里面，求你再一次将你的爱，十字架的大爱，再一次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，让爱成为我们服侍你跟随你最大的动力。我们就求你的灵将你的爱再一次浇灌在我们里面。好吧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次开口来祷告，欢迎神的灵将他的爱，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。我们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，说：主啊，我需要你的爱浇灌在我里面，让我能够服侍，让我能够饶恕，哦，让我能够来顺服，让我能够来完成你的使命。求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，开口来祷告，哦，主啊，请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何等的需要你，何等的需要你，主啊，你的爱就浇灌充满在我里面，多了更多的爱，更多的爱你，更多的爱你，一生跟随你到底。哈利路亚，哦，谢谢我们的主，谢谢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哦，再一次来，哦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唯有至神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，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。亲爱的主，在这圣诞的季节里面，我们不但经历了享受了你的爱，也将你的爱能够传遍全地，传遍给我们身边左右的人。因为主耶稣基督，你为了爱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你为了爱我们，你来服侍我们，为了爱我们，你为我们受死复活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的爱再一次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，那么有爱我们就可以服侍， 那么有爱我们就可以饶恕，那么有爱我们就可以顺服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阿们，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跟我们旁边人说，当效法主耶稣，当效法主耶稣。